对，尼哥底母哈，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特别记载，有一位思想缜密，而且饱读诗书，在当时地位极高的法利赛人，又是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他夜间来见耶稣，夜间来，可能是因为他身份的问题，因为当时如果见耶稣的话，就有可能被人厌弃，或者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这位极为地位极高、有学识的尼哥底母，耐不住心里对真理的寻求，他来见了耶稣。他见了耶稣之后呢，就来对耶稣来讲述他自己探索真理的过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拉比。”这个拉比呢，就是称耶稣为老师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在他对真理的探索的过程当中，他对耶稣有一些认识。他总结三点：他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耶稣不是一般人，因为能行神迹的绝对不是一般的人，肯定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二点，他说这些神迹证明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来做老师的，他总结的也没有错。第三点，他说我来问你，就是因为我可能要听从你的教导。尼哥底母总结的非常对，他说一点都没有错，耶稣的确从神那里来，但是耶稣并没有夸赞他，耶稣也没有说不愧是法利赛人，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没有给他任何的夸赞，耶稣反而冷不丁给他了一句牛马不相及的回答，前言不搭后语，跟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必须要重生。耶稣为什么说你必须要重生呢？耶稣就要告诉尼哥底母，你自己对真理的探索并不能使你成为上帝的百姓，你自己对真理的归纳并不能使你敬畏上帝，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发生内在的变化。所以尼哥底母已经超越了当时很多法利赛人，甚至也超越了今天许多的对旧约感兴趣的人。但是耶稣这句话回答的毫不客气，甚至没有给这个老人家一点颜面。耶稣是个年轻的人，30出头，而这个尼哥底母是个老人家，结果耶稣没有对他客气，说你必须要重生，意思说你这些归纳和推测并不能使你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真正的儿，你必须要经历圣灵内在的更新和变化。更直白的是说，你如果真的要认识我，就必须得到神的恩典，被神灵所重生，你才能真正认识我。而这一个回答跟以弗所说的回答是有相似性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要得到神赐我们的智慧和聪明，才能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得到神给的智慧和聪明，他不认为福音是荣耀，他认为福音是可耻的，他不认为福音就是智慧，他认为福音是愚昧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圣灵的人才能看到。我想这些原则很清楚，唯有神的恩典才能使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这个神旨意的奥秘到底指什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智慧和聪明？难道我们今天不够智慧吗？不够聪明吗？我们的智慧难道不能认识福音吗？保罗告诉你不能。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运作，将智慧将聪明赐予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将主题定为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保罗在1:3-14使用一个非常长的句子来颂赞上帝，颂赞圣父，颂赞圣子，颂赞圣灵。 他们在一个罪人身上来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之功。虽然是个长的句子，你把这十四节哪怕分成三个部分，圣子的工作、圣父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也能够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主题。换句话来说，哪怕你把其中任何一个词拿出来，它也能构成一个非常伟大的救恩的主题。那么第八节保罗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聪明和智慧。这恩典指什么？这恩典不是保罗开始一个新的主题，保罗的每一节与每一节是环环相扣的，他每一节和每一节都不是不相干的，也不是讲一个新的主题。他第八节是延续第七节所讲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么这恩典指什么呢？这恩典就是神透过基督所做成的救赎之功。所以第七节讲解了救赎的本质，这个救赎的本质，这个救赎的实质乃是告诉我们，若没有基督就没有救赎，没有基督代替性的牺牲，罪就不得赦免，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的过犯才得以赦免。所以七节讲到救赎的本质，那么这个救赎的本质，这个福音如何临到一个罪人呢？到第八节是讲到神救赎的果子是如何临到这个罪人，这个果效是怎样赐给罪人呢？第八节就说神用诸般的聪明和智慧。其实第八节保罗继续延续七节下半节，七节下半节说神为什么救我们，神为什么赦免罪人，神为什么赐下基督，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保罗可能感受这样的用词并不能尽情地表达神的恩典，也不能完全展现神对罪人的爱。保罗第八节又继续地使用几个特别的词来描述神恩典的浩大，因为言辞总是有限的，人的语言总有尽头。但是第八节他说，这恩典是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那么到了第九节又说，这恩典是照他自己在基督里所预定的美意。保罗总是感觉言辞太有限，他总想将神的恩典用各样的词汇丰丰富富的、充充足足的、预定的美意所给我们，就显明恩典在保罗心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还没有进行到下面，但是在前面经文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指向什么。神的恩典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借着基督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神的恩典指什么？就是指借着爱子的血救赎我们。神的恩典指什么？就是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神的恩典在保罗的书信中反复地被提及，无法使一个认识上帝恩典的人停止对上帝的颂赞。而保罗每一次讲述上帝的恩典，一定与上帝的救赎之功紧紧地连在一起，与上帝救赎的每一步相连在一起。我们真的很羞愧，我们讲到上帝的恩典一定跟生活相连，我们讲到上帝的恩典一定与物质相连。我并不是说生活的每个部分不是恩典，但是保罗将恩典更放在一个特定的处境当中，就是与神的救赎紧密相连的。所以没有救赎就没有赦罪，没有救赎就没有生命。所以保罗每一次讲述恩典都一定与基督死、与上帝的拣选、与上帝的爱紧密相连在一起。我们羞愧就在这里，我们讲述恩典，谈到神如何带领你这一天，对这些神的恩典，我们讲到恩典是这一年神没让你没有做过大难，这也是恩典没有错。但是保罗讲的恩典的本质一定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今天对神恩典的认识多数都停留在知识层面上， 而不是经验的层面。我们对知识层面的理解甚多，我们经验上帝的恩典充充足足的丰富的临到我们，我们少的可怜，甚至极少可怜，甚至只是少数的人。爱德华兹在宗教情感上指出，真正经历上帝恩典丰富的人，他的心是被触动的，他的情感是被神的道所激动的，在生命当中不可能不产生那一种对上帝挚爱的情感。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恩典，他的丰富，他的充足，他的丰满，我想是有的，在知识层面上我们不可以否认，也是一个事实。就好像你说我知道这座城市，我想也是真的，你知道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你也知道这个城市它的地貌，它的人口分布，你也知道它的人文风景，这也是一种认识。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过，没有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小区住过，也没有亲身感受这个城市一草一木，也没有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这个认识是不足的。你说你认识四川成都，但你没有感受过四川的气息，所以你很难知道四川的程度是很美的，那个城市是很有人文底蕴的，那个认识是有缺乏的。如果懂得神的恩典一定是丰富的，一定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我们了解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无法掩盖我们的兴奋，无法遮盖我们的喜乐，任何事物都无法遮盖，任何事物都不可以将那个福音中的喜乐给埋没掉。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太多的人一点点生活的问题困境就埋没了救恩的喜乐，换言之，这个救恩的喜乐并不真实，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体验到真正的福音的喜乐可以让我们胜过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困苦，一切的难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和第三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第三章是一个保有学识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第四章是一个被人厌弃被人视为道德不洁淫乱的女人撒玛利亚女人，可是第四章那个女人显得更懂得上帝的恩典。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人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一个妇女比基督徒更懂得救恩神学，乃至指这个人被获救了，他对救他的人感恩流下眼泪，愿意把最好的都给这个救命的恩人。可是基督徒明白救恩的真理，却不像或者根本无法比一个世人更懂得什么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她是什么人？她是一个被骂为混血儿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她是一个淫乱的女人，她有好几个丈夫。这个女人是什么人？被当时社会认为是可耻的、淫乱的，是不能与正常人待在一起的。但是这个女人她很愁苦，她不敢面对村庄的人，不敢面对城市的人，她不敢早晚打水，她中午出来打水，因为中午没有有人出来打水，中午在中东是最热的，皆是早晚来打水。可是这个女人她在打水的期间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为了来找她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女人她慢慢地认识到，这个人不单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人他是先知，他是弥赛亚，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这个救主也揭开了这个女人的罪，这个女人知道她是有罪的，可是这个救主还愿意跟她讲话，还愿意跟她讲我有水，喝了我的水永远不渴。当这个女人听到这样的真理之后，她忘记一切，打水的罐子也丢掉，她不要了，她就疯狂地跑到自己的城市里面去，跑到村庄里面去，告诉那个城市里面的人说，你们猜我遇见谁了， 我遇见救主了，我遇见基督了，我遇见弥赛亚了。福音可以让一个人一切的羞辱都除掉。如果福音不能除去一个人的羞辱的话，我想那个福音一定在你生命中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不是一个真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话语除去了女人的羞耻，因为女人知道我周边的人都排斥我，犹太人也恨恶撒玛利亚人，而这位弥赛亚他知道我的罪，他没有嫌弃我，还要跟我要水喝，还要做我的救主。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就改变了他的信仰，改变他的生活。所以认识上帝的恩典，生命当中不可能没有变化。神的恩典足以改变一个人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我们今天为什么生命没有改变？是因为对福音了解太少，对恩典认识太少，不是你学的基督徒的样式太少，而对福音学的太少，对福音听的太少，领受的太少。保罗在这段荣耀颂里面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福音一定是以神为中心，不是迎合人的需要。如果福音迎合人的需要的话，一定将福音的标准降低，那这个福音一定不是圣经里的福音了。那么第三呢，我们也看到恩典也改变了保罗的一生。保罗第三他说，我为主被求的。所以恩典塑造保罗人生的方向，他要不以性命为念，去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至死不渝。恩典一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了解到恩典的丰富，了解到恩典的充充足足，是照他预定的美意赐给我们。这恩典无法用言语来说尽。斯普林说，神的恩典大到什么地步，挪亚那个时代的山有多高，神的恩典像洪水一样，一定淹没过那个山的顶峰。神的恩典大到一定地步，人的慈惠已经走到尽头，但是恩典可以改变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为我们来悔改，我们对神恩典认识的太少，我们就悔改的太少，我们听福音太少，我们离恩典就越远。只有先明白上帝的恩典，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人，我们先明白神的爱，我们才知道我们不爱神，我们才知道如何去爱神。一个不明白上帝爱的人，永远都感觉自己非常爱上。所以恩典需要我们每一天日夜思想，恩典这个主题需要我们放到经文当中好好的去默想，直到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血液，进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家庭中的矛盾就一定不断发生，因为你不愿意与罪人同住，因为你不明白神与罪人同住。因为家庭矛盾都是感觉配偶是一个不配与你同住的人，因为你不认识恩典。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对自己的配偶也吹毛求疵，容不得自己的配偶，容不得自己的儿女有任何的失误，因为不明白神怜悯我们这样败坏的罪人，总是宽容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会担心自己的罪和失败、丑陋暴露在人的面前，因为不懂得神接纳了我们这样败坏的罪人。如果不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总是寻找义人，而不是寻找罪人，因为不明白神的恩典是要寻找义人，寻找罪人，而不是义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自己生命中就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不能面对自己的失误，成为那个在失败当中自暴自弃的人。因为不明白神的恩典就是接纳我们这样彻底败坏的罪人，他不是接纳一个完美的人。如果不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在教会中总是寻找一个自己想象中完美的人，因为不明白神的恩典就是将一群罪人 在教会中聚集买赎回来。如果不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难以和一个罪人在一间教会当中去生活。你不明白神在他的教会中就是接纳我们这样罪人做他的儿女。总之，神的恩典这个主题太浩大了，它不单是一个知识层面的认识，它要不断的充满我们的经历，充满我们的婚姻，充满我们的家庭，充满我们的教会。所以不明白恩典的教会，它无法容忍罪人，它无法接受一个失败在言语有错误的人，因为他总认为教会应该是一群好人。所以恩典一定先从知识进入我们的理性，被神的灵所引导光照，然后再进入我们的生活。保罗他深深的知道，他的言辞殆尽，他也只能使用丰富的恩典；他言辞殆尽，他也只能用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他知道他形容不了，因为恩典在他里面太大了。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在你心中是什么？是廉价的，还是一个没有价值的，还是一个令你厌恶的？因为讲到恩典，就一定要指出我们是罪人；讲到恩典，就一定指出我们是不配有的。但是一个恩典在保罗他看来是无比宝贵。虽然书信很难读到保罗的情感，但用词汇可以深深感受保罗对神恩典的认识是何等深刻。他的一生也体现到他对恩典的回应，就是不以性命为念。那这恩典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在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聪明和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那和合本的翻译呢，读起来有点绕口，或者并没有表达它的原意。神用诸般聪明智慧赏给我们，神要把他的福音用诸般智慧，我们去思想的话，神让我们明白福音，他需要用诸般的智慧吗？还有一个版本翻译的比这个更好，周马田他认为将诸般的智慧用在神的这个身上不合适。周马田说，神是绝对的智慧，我们就没有权利说神用诸般智慧做任何事。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用诸般智慧行事，因为神他本身就是实质的智慧。如果将这个词用在神的身上的话，就有失敬虔。而且聪明这一个词呢，在圣经从来都不形容神，聪明这个词都是用在人的身上，所以将聪明归结给神也是并不得当的。因为圣经总是说神是智慧的，但并不是说神是聪明的，而聪明总是放在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明。那这个翻译应该如何更好呢？那么在吕振中译本还有圣经的一些的应用版本的翻译更加的符合那个原意，或者更符合圣经整本的架构。我来读给大家听，他曾使这恩典充盈满意的流向我们，使我们有全备的智慧和明达，能知道他旨意之奥秘，照他所许诺的恩典，他在基督里所预定的美意。神把这恩典赐给我们，又赐我们智慧明达，就是赐我们智慧和聪明，明白第七节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就显明智慧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让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认识福音的智慧。换句话说，福恩典和智慧或者这个聪明乃是神他运作之后的结果，并不是神用各样的智慧使我们明白。我们可能说，我们难道没有智慧吗？难道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吗？我们自己可以认识福音呢，可以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呢？我们立马反对这一点。我想说，世人真的没有认识上帝的智慧，也没有认识上帝的聪明。 那么世人有智慧吗？世人有。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世人真的很有智慧。亚当犯罪之后，他的后裔有该隐和亚伯，两个后裔的发展我们看下来，该隐把亚伯给杀死了，该隐的后代的发展极其的卓越，他们在智慧方面展现淋漓尽致，他们有建筑，他们发明了音乐，他们有科技，就是制铁的技术，制铁在当时那个时代等于掌握了顶尖的高科技，他们有畜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不敬天的后裔，他们很有智慧，虽然不敬畏神，他们在神的创造的丰富当中发现了上帝隐藏的智慧，他们有音乐，他们知道如何制铁，他们知道如何建筑，这些知识是他们在神的创造的丰富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他们发现那个智慧并不将荣耀归给神，也不敬畏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也可以看到，基督徒不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很多的理论，很多的知识点都不是基督徒发明的，是非基督徒发明的，是非基督徒使用的，是非基督徒把它展现出来给整个人类的。人真的很有智慧。而且我们也看到挪亚洪水的时候，他要建造方舟，建方舟这个铁器从哪里来呢？这个技术从哪里来呢？许多人简家认为一定是从该隐后代那里学来的。基督徒也运用很多非基督徒的智慧，运用他们发明智慧的成果，我们今天也享用非基督徒很多的智慧。我们用的 iPhone， 用的手机，用的网络，很多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去讲，我们也享用这些结果。难道世人没有智慧吗？但是圣经说世人没有智慧，他们在发现神隐藏的智慧的创造里面是有智慧的，但是对敬畏神、归荣耀与神、认识神，他们是没有智慧的。他们认为神的事情是愚拙，信神的人皆是愚拙。我想这个结论在当代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人认为绝顶聪明，人认为信奉宗教都是愚昧的，信奉宗教都是老弱病残、穷困潦倒的人，愚昧的人才会信仰宗教，他们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很有智慧。我们不要笑，你看历史后你发现基督徒的确是卑微的群体，基督徒的确 是没有权势并不够尊贵的群体是更多的，反而他们却有了智慧去信靠上帝。无论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结论，但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没有智慧。你再聪明，你再能够经商，你再有绝对的智慧，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的话，仍然是个愚昧人。圣经要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呢？开端。如果不敬畏耶和华呢，连门也找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想，我们之前绝对不是智慧人，不是我们能够认识神，像尼哥底母一样说耶稣我能够知道你是从谁来的。耶稣说不是，你没有那个聪明和智慧，因为在诗篇这样告诉我们，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愚顽人在原文里面含有无知的人，无知的人说这个世界没有神，他想把神的意识从生命当中抹除，用各种反神的理论和思想攻击上帝的存在，他就是一个愚昧人。马克思比我们聪明吗？聪明。我们的理论不但没有影响我们的家，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国家，但是马克思绝顶聪明的犹太人，他的思想别管好坏影响整个的世界，他很聪明，可是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他是一个愚昧人。他借用达尔文的理论说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上帝。在诗篇九十二篇五到六节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能晓得，愚顽人也不能明白。神的事情人是知道的，人看到宇宙的创造，看到每个受造之物安置的恰到好处， 任何一个人都能知道，在所有创造的受造物背后一定有一位造物主在掌管着一切。可是呢，没有神的人他察验不了，他也不能明白，诗篇称他为畜类愚顽人。他看到宇宙那么和谐，他也不去想到这是上帝创造智慧的结果，一定出自于上帝之手。那些学习历史人，他不认为历史有一只手在推动他，他认为历史是偶然的，历史是随机的，是人掌控的历史，他察验不到上帝奇妙的护理和掌管。愚顽人是不能明白的。耶利米书讲得更进一步，他说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偶像不过是石头，不单不敬畏神，还用偶像来代替上帝，更显得愚昧和无知。保罗在罗马书用了一个更加精确的描述来指出来，愚顽人不是没有神的知识，愚顽人不是不知道神，愚顽人知道神。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堕落之后的人不是不知道有神，他知道有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有神，都明白神的事情，他可以透过宇宙，透过他的良知去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加尔文就说，最野蛮的一个民族，最落后的一个民族当中也能够找到他们有神意识的观点。可是罪人怎么做呢？他们虽然知道神，并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愚顽人不是指没有知识，愚顽人不是指他不知道神的事情，他知道，他明白，他可以晓得，可是他压制这个真理，将这个对神的认识从生命当中一定要把它除去，他认为除去上帝，人生才是绝对的智慧。罪人的愚昧不是源自于受造的本性，乃是堕落之后的本性。亚当被造的时候他蛮有神的形象，有真正的仁义和圣洁，亚当按神的话和吩咐在伊甸园修理看守，有一天蛇来引诱他，让亚当相信自己比上帝更有智慧，如果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和神一样能分辨善恶，如此的话就可以与神同起同坐，甚至超越上帝。亚当认为敬畏神没有智慧，如果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能分辨善恶了，那个就叫智慧。亚当的智慧观是什么呢？摆脱神的管理，独立于生活在神之外，那个就是智慧。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认为自己比上帝更有智慧，这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自己的方法一定比神的话语更可靠，更有成效，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而这样的行径绝对是无知的。好比夫妻吵架，夫妻斗嘴往往是因为不能舍己，夫妻之间彼此舍己是圣经的吩咐，但是我们却认为舍己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更认为说制服对方，让对方服在自己的权下，那个才叫智慧。当我们如此去行的话，就是在宣告说我的方法比上帝更有智慧，上帝的话语愚拙，我比他更智慧。堕落之后的罪人就是认为我比上帝有智慧，信上帝就是愚拙， 我自己的方法治理我的家庭比上帝的话一定更有效果，更有成效，那个叫智慧。可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是愚昧的。当亚当选择他认为智慧的时候，事实证明亚当的智慧就是一种欲望，因为离开神人就没有智慧。亚当犯罪之后，他的后裔尽都是无知。诗篇这样描述亚当所有的后裔，他说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亚当之后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是智慧之子，皆是愚昧之子，无知的人。对上帝不但没有知识，将上帝赶出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行恶做污秽的事情，最后不需要负责任。所以耶和华从天上查看，找不到任何一个义人，耶和华就宣告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神的查验一定比我们自己查验更加可靠，我们查验不到自己的愚昧，我们只能查验自己我还能认识。所以人就是那么愚拙，那么无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敬畏神，认识神，这一定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赐我们智慧、明达、聪明，明白他旨意的奥秘。因为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一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他认为神的事情简直是虚无的，那是神话，那是欺骗老弱病残的，那是古老的民族利用宗教来恐吓他信徒的方法。我们认为宗教就是愚昧，宗教就是鸦片。可是保罗又说，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当你和我认识神的时候，并不在乎我们的智商是否超过130，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尼哥底母思维多么缜密，他观察到耶稣从神那里来，耶稣却说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因为认识神在乎恩典，不在乎理性的探索。理性会告诉我们说我明白了我才信，恩典却说我信了所以我明白。我们今天不是用理性来明白信仰，不是透过归纳总结用宗教对比学来说就叫道德伦理最好，所以我就选择基督教，你太高看自己理性的探索了。我们只能用恩典说，因为恩典临到我，赐我聪明，赐我智慧，赐我明达，我才晓得神的事情，我才知道十字架上有智慧，神通过一个人来拯救另一个罪人，何等大的智慧就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用你的思维敏捷为傲慢，认为你的理性是让你寻求信仰的功劳，是神的恩典重塑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上帝。那么你也不要认为你的思维理解力迟钝而自卑，因为认识上帝的知识，认识福音，在乎恩典，不在乎理性多么有条理，多么精确，多么能推理，这些在恩典面前完全没有益处。我乃是认识恩典，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保罗也说圣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知道他，不是圣灵，是神，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对福音理解力很差，所以感到非常自卑，非常痛苦，我听不懂最基本的福音讲什么，跟你的理性没有关系。有人说我的理性非常敏捷，我对福音理解很快，你太无知，更显得愚昧。李文斯顿在他的传记当中记载到，他到非洲去传福音，他被称为非洲之父，他对那土著人、食人族、野人传讲福音。那些土著人、的野人没有文字，没有阅读能力，他们理解力很差， 他们可以听懂福音，并相信福音，做到传道人，给他北民族的人传讲福音。这些跟理性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跟他的探索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包括白格里，他到苗族去传福音，苗族他们也没有文字，是他给人创造了苗文，他们理解力也不好，但是可以听懂福音。所以听懂福音不在乎我们的理性是否敏捷，而在我神的恩典光照我们的理性，就是理性苏醒相信神的事情。今天好多基督徒说我听福音的基本真理太吃力了，我听不懂，这绝对不是理性理解力的问题，而是圣灵是否在你生命中的问题。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的门徒中间有些人听了之后就说，这话甚难听，谁能听懂呢？听不懂的人都离去了。后来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也去吧。希腊文的语气不是说你们也去吧，带着一种非常驱赶的语气说，你们也走吧。但是门徒们说什么呢？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归从谁？那些听众里面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有撒都该人，各个阶层人都有。他们没有智慧吗？他们有。他们没有思维能力吗？他们有。他们为什么听不懂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我的血可吃可喝呢？在我里面就有永生呢？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灵的光照，没有神赐他们的智慧，他们无法明白福音是什么。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在主日正道里面没有使用什么高言大志，也没有使用复杂的神学术语，也没有使用令你头疼的哲学思想，只是用最普通的言语讲解福音。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不是思想你的理性不足，而是思想说圣灵在不在你的里面。如此不是为了为难你，而是让你明白如果没有圣灵就不可能认识福音。那福音跟我们有何干呢？很多基督徒说，我在别的教会我能听懂，到改革的教会我听不懂了。不是你听不懂的问题，因为神的灵是引导每一个儿女听懂真的福音。你如果能听懂假的福音而听不懂真的福音的话，你不是关注教会讲的不一样，而是关注你里面有没有圣灵能够带领你明白神的真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算你听不懂你也不应该灰心，你应该像保罗说的一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使你真知道他。不要高看自己的理性，你理性再卓越，你也需要神圣灵的光照，神有智慧明白福音。你也不要说我学历非常卑微，非常浅薄，我的思维的确不可以，但是神的灵可以光照你，他光照那些没有文化不能阅读的土族人，他一样可以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他福音的真理。智慧从何而来？从神而来。智慧从何而来？神赐的。聪明从何而来？神给我们的。人是没有能力的，人是也不能救自己。那么神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聪明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叫旨意的奥秘？提到奥秘这个词非常令人感到费解，因为人对奥秘的事情很好奇，对秘密很好奇。如果你的老公跟一个人聊天把聊天删了，你就认为这是秘密，一定要刨根问底去问你和谁聊，你聊什么内容。总之人对这些奥秘对秘密非常有探索的精神。那么这个奥秘在保罗书信当中一共使用了，在保罗以弗所里面使用8次，1章9节3章4节5节6节9节，5章32节6章19到20节，其他书信还有。这个奥秘在保罗那个时代，是在保罗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是指向一些宗教特色。如果一个人想得到一些神秘的知识，就去他们所敬拜神的庙宇里面， 到了庙宇里面，透过一些特别的仪式程序，可以听到他们的神这边讲话，他们就说出你听不懂的方言来，就认为得到神奥秘的知识了。就好像今天的神秘主义跟灵派一样，他们总能够听到一些奥秘的事，他们说只有我能听到，你听不到，我要把这个奥秘传讲给你。结果这些人就用自己的私欲的欲望来欺骗别人，他听懂的奥秘根本不是圣经福音的真理，而是愚弄人心的把戏。所以奥秘不是只有一些人知道，奥秘也不是你道成只有你自己可以听到，那些都不叫圣经的奥秘。圣经保罗在用奥秘的时候是指向一个特定的主题，这个特定的主题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今天人很喜欢寻求奥秘，很喜欢去探索那些隐秘的事情，总想让上帝告诉你明天该如何，所以让神 让你提前看一下你的配偶将来长什么样子，这些都不属于奥秘，这些属于隐秘的事，神不向我们显明的。但是这里的奥秘指向福音的，我们看圣经如何来解答这个奥秘。在罗马书16:24-25，保罗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与我所传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奥秘指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所讲的福音。哥林多前书2:6-7，他继续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被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这智慧是人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若知道，就不能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这奥秘指什么呢？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奥秘就是指福音，指神智慧的彰显。而世人认为十字架没有智慧，是愚拙的，福音是可耻的。保罗在以弗所书3，他告诉我们，我为你们外邦人做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给我，并关切你们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福音就是神给我们的奥秘，这奥秘只有圣灵光照重生才能明白，福音是有智慧的。保罗接着说，正是我从前落落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保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就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神的应许。保罗在以弗所书另一处告诉我们，奥秘指什么？指上帝救赎的计划。上帝救赎的计划在旧约不是隐藏，是不清晰的。在旧约，神也纳外邦人为他的百姓，路德、拉合，他们仍然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但并不够显明。当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另外还有羊，我要把他们带到羊圈里面来，指外邦人。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足以看到福音是上帝救赎计划，他要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成为上帝的百姓，这个被称之为奥秘。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奥秘指什么呢？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上帝救赎的计划。保罗在另一处经文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敬虔的奥秘指什么呢？指耶稣基督的福音，指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当时的地极和世界。而这个不以为然的原文是什么呢？众人所公认的，众人都能够明白的敬虔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许多基督徒就寻求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你掌握了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显得别人更属灵。 尤其是在灵派的群体当中，或在神秘主义的教会里面，这些传统的家庭教会里有大批的人声称自己听到神的声音了，认为这是奥秘的事，这不是奥秘的，这也不是隐秘的，这是愚昧之举。因为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明白，就是福音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只要你是神的百姓都可以明白，都可以知道。耶稣告诉我们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些事指什么呢？指福音，指神的旨意。神乐意向谁隐藏，神也乐意向谁显明，与人的理性探索没有任何的关系。神为什么说向聪明通达人隐藏呢？为什么向婴儿去显明呢？智慧通达人是说，那些人自以为聪明，他们可以找到福音，上帝的福音偏偏不符合他们理性的要求。那些婴孩好像没有什么理解能力，神就要赐恩典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福音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乐意将你的福音启示给那些愚昧的人，因为愚昧的人活在最终他不能知道神的事情，神透过他的灵光照我们，是明白福音的事，晓得福音的真理，完全在乎上帝的主权。我们也像耶稣一样说，父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他愿意向我们显明他福音的真理。我们在属灵的世界上如同个婴孩，什么都不明白，但是神大家赐我们智慧。神若不乐意赐人智慧，就必定像更多前书说的一样，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他的人，就是神的智慧。没有神的恩典，人凭自己的智慧是认识不了神的。保罗举了两个群体的例子，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希腊人。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要神迹。这两个群体代表所有的罪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钉十字架是愚拙的道理。这个愚拙的道理不是神愚拙，而是世人看福音的时候，他认为那是愚拙的道理。因为耶稣一生所有的行动都违背人智慧的规律。耶稣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信吗？他们不信。人的理性认为，一个王怎么可以生在那个简陋的客栈，放在马槽里面呢？他们接受不了。他们认为君王一定成长在王宫里面，结果耶稣却长在哪里？长在拿撒勒。他们一说这是拿撒勒人耶稣，因为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呢？好东西，就是王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出来呢？结果耶稣就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这些偏偏不符合犹太人的理性。如果耶稣是王的话，他应该骑着马叫罗马政府推翻，反而耶稣没有推翻罗马政府，被罗马政府给推翻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就不单没有高举耶稣，反而嘲笑耶稣说，你能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自己从上面下来吧。犹太人说，十字架上没有神迹，如果有神迹的话，他应该骑着马进城，他应该生在王宫里面，他应该从十字架上下来，骑着高头大马将罗马政府踏平。可是这些都没有发生，犹太人就说十字架上没有神迹，这是愚拙的道理。犹太人如此，希腊人也是如此。希腊人求智慧，希腊人以智慧著称，他们不但用理性来赋予每一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希望耶稣的教导能够符合他们希腊智慧的哲学，能够满足他们理性的认可程度。有人问耶稣，你来做什么？耶稣说，我就像一粒麦子，死了就能结出很多粒来。希腊人听不懂，没有道理。 如果你死了怎么能可以结出很多力来呢？他们认为那里没有智慧，希腊人以智慧自居，他们希望福音的道理能够满有智慧，符合他们的理性，能以理性接受这一切。他们好以智慧夸口，我们希腊人可以用智慧来明白那福音的道理。可是偏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符合他们的哲学思想，他们就认为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死人是不能够救人的。而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来衡量耶稣基督的福音，盼望福音能够满足他们一切的要求。今天福音不是满足我们的理性，不是满足我们的要求，都不是。人常常将福音降低到一个标准让人去理解，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将神的道讲得高深，而是说福音最基本的教导，用最基本的言语是可以宣讲的，人是可以明白的。而降低福音是指的人为了让人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好理解好接受，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将福音的救恩降低到满足人物质的需要上，就是为了满足人的理性，这就贬低了福音的智慧，让福音成了人认为是愚拙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看过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的结尾我们看到那些绅士也不绅士了，他们拿钱贿赂船员要上那个救生艇，他们 拿枪阻止上船的人。我们看到西方人跟我们一样坏，对吧？对，他们也是罪人。当那部电影播出之后，纽约的一位评论员就写了 一段话，他说泰坦尼克号最后的拍摄结尾完全违背了历史的事实，因为泰坦尼克号死的最多的是男人，死的最多的是当时顶级的富翁，没有男人跟女人争救生艇，皆是发扬绅士的精神，将最好的位置让给妇女，让给孩子，让给老人。后来为什么这么拍呢？他说如果那样拍的话没人相信，那个不真实。可是事实就是那些绅士，那些富翁将他们救生的机会让那些夫人，让那些孩子，所以可以获得新生。为了迎合人的理解就改变了事实，为了迎合人的胃口将事实篡改，这是人类最常做的事情。但是福音永远是上帝的智慧。保罗接着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上帝不是让人变成傻瓜，上帝是让人知道相信福音不在乎我们的智慧的探索，不在乎理性的寻求，而在乎他的灵。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因神的灵赐我们智慧，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乃是神智慧的彰显，用一个义者的死拯救上帝拣选的所有罪人。这个就是智慧，没有比这个更智慧的表现，就在十字架上。所以福音就是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又接着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所拣选的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的世上卑微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神且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也不能自夸。保罗说神拣选的人皆是愚拙软弱的。我们软弱吗？我们愚拙吗？我们说我们不愚拙，我们有非常高的学历，我们有理财的头脑，我们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那这个愚拙智慧指什么呢？是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在乎智慧，不在乎能力，不在乎尊贵， 而造物是神的拣选。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被那些非基督徒认为是什么呢？是愚蠢的，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卑贱的，是被人厌恶的。因为我们相信了一位被世界弃绝的耶稣基督，被世界嘲笑的耶稣基督。犹太人不要耶稣，希腊人也不要耶稣，他们代表人类罪的特点，他们希望福音满足他们理性的需求，被他们理性认可和夸口自己理性的能力。我们却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自夸，我们只在耶稣基督里面夸口，他的恩典拯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是因为神的恩典，并非我们主动的寻求。神赐我们智慧和聪明，因为原来是愚拙无知的。神的灵向我们显明了福音的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因为智慧不认识神，凭着愚昧也不认识神，抵挡神。但是感谢神，神乐意赐我们智慧和聪明，明白他旨意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若不明白福音，你必须重生；你若听不懂福音，你必须求神所赐你的灵给你智慧，使你明白福音。你若明白福音，我们一同感谢神，在永恒中设计了十字架救恩之路，让我们目睹神的智慧，用他儿子代替我们的罪受刑，拯救我们的生命。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